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埃及可不仅仅是一个位于非洲北部的文明古国，更是每一个旅游爱好者都心之向往的神奇国度。穿越7000年的时光，在古埃及人的死亡、陵墓、神庙和壁画中，你将学会敬畏文明，敬畏生命。
是啊，金字塔呢是古埃及文明的一个当之无愧的代表作，也是埃及国家的象征和埃及人民的骄傲。被漫漫黄沙覆盖的平原呢是一望无际，拔地而起的金字塔群就在烈日中呢显得更加的耀眼。不管是作为埃及之旅的第几站，埃及金字塔都值得你用心去瞻仰和赞叹。而在埃及为数众多的金字塔中，最著名的还要数吉萨金字塔。
行走小百科。
位于埃及吉萨平原上的吉萨金字塔并不是一座单独的金字塔，而是一个金字塔群的总称。它们建造于公元前2600年至公元前2500年，是古埃及文明的代名词，也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其中的胡夫金字塔、卡夫拉金字塔和孟卡拉金字塔是三座体量最大、保存也最完好的金字塔。它们按照猎户星座的形状排列，有序地矗立在大地之上。
那这里需要着重的说一说胡夫金字塔，它的规模呢是埃及至今发现的70多座金字塔当中最大的，原本高度呢是146.59米，但是因为年久风化的关系，使顶端剥落了10米，那现在的高度呢是136.5米。不过呢，这个高度仍然是相当于一座40层大楼的高度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壮观。
是啊，
胡夫金字塔的塔身呢是用230万块的巨石堆砌而成的，大小不等的石料呢，重量最轻的也有1.5吨，最重的可以达到160吨，那塔的总重量呢？据估计大约是684万吨。那由于被一层白色的石灰岩所覆盖，也使得胡夫金字塔能够在太阳下闪烁耀眼的光芒。
那在埃及呢，除了飞升世界的金字塔之外，还有一处令无数旅游者向往的地方，那就是帝王谷。帝王谷位于尼罗河的西岸，距离岸边呢7公里，可以从底比斯卫城的北端陡峭的环山公路到达。这里呢，一共有63座帝王的陵墓，埋葬着第17王朝到第20王朝期间的64位法老，因此呢，也被称为是万代法老之大墓地。
从公元前16世纪起，这些法老们使得埃及成为了一个帝国的心脏，以及古代世界最强大的国家。那即便辉煌如此，但是这里的坟墓几乎都遭到了盗墓贼的劫掠，但是有一座却几乎是完好无损，就是图坦卡蒙的墓。
1922年11月26日，霍华德·卡特和他的助手打开了图坦卡蒙法老的墓室。
天哪，简直难以置信！
太耀眼，太精美，太神奇了！
我从未见过如此规模的墓室，大开眼界啊！再苦再累都值了。
在卡特的日记中，也清晰地记录着当时的情形。
墓室逐渐展现在我眼前，非凡而美丽的陪葬品混杂在一起，散发着夺目的光辉。
墓室中大量精美的陪葬品，包括著名的镶嵌着宝石和玻璃的纯金面具、黄金棺椁、珠宝首饰、生动的壁画、雕刻精美的宝座等等，使得图坦卡蒙成为最著名的埃及法老。而9岁继位却在几年后离奇去世的历史谜团，更是让图坦卡蒙充满传奇的神秘色彩。
那说到古埃及所有的统治者，图坦卡蒙呢可能是最有神秘色彩的一位。
是，
而拉美西斯2世呢就是最强大的法老之一了。他自公元前1279年起在位长达66年。那有一些历史学家推断啊，他呢应该就是描述犹太人逃离埃及世纪的文献《出埃及记》里面的那个记载的埃及法老。
那也许正因为如此，拉美西斯二世留存下来的塑像呢也比其他法老要多得多。尤其是在努比亚的阿布辛拜勒山腹中，他为太阳神而修建的四个头戴巨大王冠、身居王位的法老雕像，使得每一个去到此地游览的游客呢，都觉得是叹为观止。
这些法老雕像啊，是直接在岩石上面雕刻而出的，占据了神庙的正面，高度呢超过20米，被形容为是石头的巨大自我。门口上的小立像呢，就是太阳神，是炫耀法老至高无上的权力的。所以法老的面部呢，一个个都被雕塑的是庄重威严，颇具写实性。 因为神庙是面向东方，所以太阳光一年只有两次是能够完全照进神庙的，照亮了里面的神像，是非常神秘的特色之一。传说啊，傍晚的时候，如果你站在神庙前的话呢，仿佛会听到法老的这个呜鸣的声音，那更是为其添加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那么对于古埃及人来说啊，最重要的不是生，而是死亡以及死后灵魂的归去之处。他们建造金字塔陵墓不是基于死亡带来的困扰，相反呢，是出于对于永生的坚定信念和希望与宇宙融为一体的这种强烈的愿望。而宏伟的神庙呢，也是由此而产生的典型代表之一。
在埃及首都开罗以南700公里处，尼罗河东岸的卡尔纳克神庙呢，是古埃及规模最大的神庙建筑群，也是底比斯最古老的庙宇。神庙占地超过了100万平方米，多达10座的塔门，拱卫着20多座的殿堂。始建于公元前2000年，那一共是由50多位法老先后参与建造。一直到公元前3世纪，这座人类文明史上建造时间最长的神庙才最终竣工。
在整个神庙里可以看到很多的壁画、雕像、柱子，都是用泥土和石块将支离破碎的古迹重新复位粘合在一起的。这是因为卡尔纳克神庙呢，从开始建造至今呢，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建造完毕至今呢，也有2000多年了。由于人为和自然的破坏，神庙呢曾经是一度面目全非，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年和多少考古人员的心血，才把目前的卡尔纳克神庙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那目前的神庙呢，是由砖墙隔成的3个部分组成，其中中间的部分的保存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完好，也是面积最大的一部分。它呢是献给埃及的太阳神阿蒙的，而左侧的部分呢，则是献给蒙图神的，而另一个呢是献给阿蒙神的妻子，身形很像秃鹫的穆特女神的。不过现在呢，右侧的这一块还没有进行发掘啊。在通往卡尔纳克神庙塔门的神道两旁呢，有2排狮身公羊头的雕像。据说历史上这条由羊首狮身像所护卫的神道啊，一直能够通往3公里外的卢克索神庙，这个规模是非常庞大的。
是啊，卢克索神庙呢，主要是阿蒙霍特普3世和拉美西斯3世所修建的。卢克索神庙的扩建工程呢，一直持续到亚历山大大帝时期。后来进驻的古罗马人曾经一度把神庙作为了军队的营区。13世纪的时候，卢克索神庙旁边兴建了代表伊斯兰教势力的阿布赫格清真寺，伴随着卢克索神庙看尽了人间的悲喜。
那现在在每年的奥佩特节的时候，也就是在5月底到6月的时候呢，都会在此举行盛大的祭典。那无论你是白天去还是傍晚去，都一定啊要等到晚上再回去。因为当神庙的灯光亮起的时候，光影交错，浮雕和柱廊呈现在一种怪诞的氛围中，别有一番情趣。
都说啊，没有尼罗河就没有埃及。因为每年的大水呢，使得尼罗河沿岸呢非常的丰饶，绵绵不绝的绿洲呢，是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埃及儿女。埃及人在尼罗河畔种植小麦、棉花、水稻、椰枣和谷物，这不仅为他的居民呢提供了所需的食物，也为其创造日后举世闻名的成就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行走小百科，
尼罗河长6853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自南向北注入地中海。埃及90%以上的人口都分布在尼罗河沿岸平原和三角洲地区，因此尼罗河是埃及人的母亲河以及生命之河。
那尼罗河的标准景色呢，一般啊就是由清澈的河水、沿岸的绿洲还有远处的沙丘所共同组成的。想要欣赏整个尼罗河的美景呢，一般呢选择的浏览方式呢就是坐游船。最常见的路线是在埃及的阿斯旺乘游船，沿着尼罗河北上一直到卢克索。整个过程啊，不仅可以在游轮上欣赏到尼罗河的日出和日落，还能够驻足尼罗河两岸有名的景点，比如说像菲莱神庙、阿布辛贝神庙、国王谷、卡尔纳克神庙，还有哈奇及普苏特女王神庙等等等等。
埃及呢有太多绝美和震撼的景色呢，在吸引着我们的眼球，以至于我们常常忽略了还有一处景点，那就是红海。这个呢是被认为是世界上首选的潜水度假天堂。实际上，在众多的潜水爱好者的心中啊，红海一直是带有其传奇神秘色彩的，无愧于其世界主要水下景观之一这样的一个称号。
世界真奇妙。
红海实际上并不是一片红色的海洋，和其他海洋类似，它也是深蓝色的。那红海的名字究竟因何而起呢？在语言学方面有2种解释，一种解释认为红海得名于其周围的红色岩石山脉，而另一种解释则认为红海是得名于海里周期性的海藻花，在繁殖旺季，它们会将海水染成一片棕红。
无论是因为何种缘由，古代水手们都因此得到灵感，赋予其红海这样的美称。在这片位于海边的背包客天堂里，你可以摆脱连日奔走于神庙的疲劳，让身体呢得到一个彻底的放松恢复。徜徉在如此深邃的蔚蓝之间，来上一口水烟，一瓶冰爽的啤酒，谁又会在意这些天是不是晒黑了而多出这样的很多无聊烦恼呢？Remember those walls I built? Well, baby, they're tumbling down. And they didn't even put up a fight. They didn't even make the sound. I found a way to let you in, but I never really had a doubt. Standing in the light of your halo, I got my angel now. It's like I've been awakened. Every rule I had you breaking.
回到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那说起有大海相伴的度假天堂啊，埃及的红海和它相比呢，还是会逊色不少的。因为似乎没有人能够做到不对它一见钟情的，那它就是位于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新人们在这里许下誓言，漫长的海岸线镌刻着永久的浪漫。度假者呢是争夺着热闹的沙滩据点，一张躺椅，一把遮阳伞，一杯鲜榨果汁，紧攥着难得的快活。
行走小百科，
巴厘岛是印尼13600多个岛屿中最耀眼的一个旅游岛，位于爪哇岛的东部。巴厘岛上大部分地区呢都是山地，岛上的最高峰是海拔3142米的阿贡火山。全岛80%的居民都信奉印度教，主要通行的语言是印尼语和英语。由于岛上风情万种，景物奇丽，因此它还享有奇丽之岛、天堂之岛等美誉，更被许多旅行杂志评选为世界最佳岛屿之一。
不过呢，这个旅途啊毕竟是短暂的，行乐匆匆。如果说你不想就这样结束和巴厘岛的缘分的话呢，在踏上巴厘岛之前呢，完全可以做另一番的规划。比如说甩开拥挤的人潮，去独占一片人迹罕至的海岸，好奇众神庇护的传说，去庙宇逛一逛，感受深厚的历史和信仰，撇开表面的浮华，去体验一场由内到外的排毒之旅，不止于和当地人打声招呼，去目睹一下他们如何戏水，如何舞蹈，如何讨价还价，如何做饭，等等等等。那接着呢，就请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体会巴厘岛与众不同的别样风情。漫步小众海滩，
在最热闹的时候啊，这个库塔海滩呢会令你产生误入快闪族领地这样的一个错觉。雷吉安甚至水民样的海滩呢也是如此。但从巴杜贝利格海滩向北，沿着这片看似没有尽头的弧形沙滩前行，你会把巴厘岛的人群全部甩在你的身后。这段海滩漫步呢，整个旅程呢也只有4公里左右，但是会带你欣赏寺庙、小小的钓鱼营地、汹涌的海浪、大批冲浪者、美妙的咖啡馆以及高档的海滩文化，来一窥他们的阵容。
是的，从巴都贝利格海滩旁的任意一家酒吧和咖啡馆开始这段步行游览都是非常的恰当，补充好能量，走上1个小时还是半天随你喜欢。来到时尚又热门的巴都博龙海滩，这里出租冲浪板，还有久负盛名的休闲场所 Old Man's 等多家咖啡馆。海滩上还有摊贩提供饮品和沙滩椅，那总会有许多当地人、外籍侨民和旅行者在这里的咖啡馆里小憩，在浪尖一显身手，或者在沙滩上看冲浪健儿的精彩表演。
漫步到回音海滩，沿着海滩呢进行的开发项目呢是这里的醒目标志。走了这么远的路啊，不妨呢你可以从多家咖啡馆中挑选一家犒劳一下自己。在回音海滩边，你可以边享用饮品边观赏冲浪，这个呢也成为了回音海滩的一个传统。在咖啡馆聚集处以西呢，有多家临时的海滩酒吧，店面呢不过就是一个竹棚子，但是这些酒吧呢提供海滩躺椅和冰爽的啤酒。
美丽的乌布一日。乌布体现了巴厘岛的创造力和文化，但是呢也有更为关注内心世界的一面。沿着这条漫长路线，你可以让身体排净毒素，充分的吸收养分，得到精心护理，让一切变得圆满，并感受巴厘岛的舞蹈文化。
那乌布这个地方到处呢都是美容沙龙和水疗中心，可以让你治疗一些身体上的疾病，护理身体，恢复精力，或者满足其他身体和精神方面的需要。享受水疗按摩呢，是很多旅行者行程中的一个必选项目。每年新的水疗按摩、瑜伽和其他治疗场所呢，也是层出不穷。这里的相关从业人员很多，人人呢都能够了解到最新的流行趋势。那么在它外面的很多的告示牌呢，也会让你眼花缭乱。所以说呢，也不用太过纠结啊，赶快去享受一次由内到外的那种洁净体验吧。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很少有旅行体验能够和观看巴厘岛的舞蹈表演相媲美的，那尤其是乌布的舞蹈。在乌布啊，几乎每晚都会有文化演出活动，哪怕你只在乌布待一天，也应该回到南部的酒店或者是别墅前去观看一场晚间的表演。面向游客的舞蹈呢，往往都是经过了改良和简化的，以使得表演是更具观赏性。不过有些懂得欣赏的当地人啊，也会混迹于游客当中啊，或者是在屏幕周围偷偷的观看。一场演出中融合了多种传统舞蹈的特点的做法呢，也是非常的常见。神秘的宗教场所。
位于巴厘岛中西部海岸的海神庙呢，是巴厘岛的六大寺庙之一。庙宇呢是建在一个经过海水冲刷而形成的离岸的大岩石上，在海水涨潮的时候，和它连接的通道呢就会被淹没，无法通行，必须等待退潮的时候才能够进入庙宇参观。海神庙的原文在巴厘语中的意思呢，就是海中的陆地。
海神庙据说是由15世纪的一个宗教人员所建立的。那当时呢，他是在巴厘岛南部旅游的时候，因为发现了离岸岩石非常漂亮，而决定就在这个地方休息。那有一些的渔民见到了正在休息的宗教人员，就送给了他一些礼物，那让他呢去替这些渔民们祭拜海神，保佑渔民。那这个宗教人员也觉得说这个地方是一个可以祭拜海神的圣地，于是就吩咐这些渔民在岩石上盖起了这座庙。据说寺庙在建成的时候是忽逢巨浪，一度岌岌可危，于是宗教人员就把身上的腰带抛入海中，只见这个腰带是化为了两条海蛇，并最终镇住了风浪。那由此呢，海蛇也成为了海神庙的守护神。
那圣泉寺啊，也是去巴厘岛的必到之处之一，因为寺庙所环绕的一处圣泉建筑而得名。那1000多年来，巴厘岛人认为这个庙宇以及此地两处可供沐浴的地方，能够祈求健康和财富。虽然沐浴场夫人石头圣龛上早已经是苔痕斑斑，可是泉水呢是依旧清澈无比。传说啊，圣泉的每个出水口呢都有着不同的疗效，于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善男信女呢，就虔诚地从第一个泉眼开始，缓步地移向最后一个泉眼，那么口中呢还默默祈祷着平安健康常伴身边。
雷吉安海滩的日落小酌。巴厘岛的日落通常呈现出让人叹为观止的红色、橙色和紫色， 手持一瓶冰爽的啤酒，在落日余晖下伴着涛声小酌一番，是每天晚上6点在海滩上开展的最受欢迎的活动。那有商业头脑的本地青年人呢，通常啊都会在沙滩上提供塑料凳以及便宜的冰镇啤酒的服务。
是，那在雷吉安这个地方啊，最佳地点呢是从帕德马以北到在阿朱纳南端的沙滩地带。黄昏时候前去呢，沙滩上的落日美景呢可谓是引人入胜。你可以在咖啡馆品尝咖啡，或者在啤酒摊呢喝上一杯啤酒，一边畅饮一边欣赏美丽的日落风光。
值得一逛的巴东市场。巴东市场是巴厘岛最大的食品市场，正在从2016年的火灾中逐步的恢复，重建工作目前仍在进行。周边呢有许多临时搭建的摊位，这里在早晨和晚上是非常热闹，是一个可以四处逛逛并且讨价还价的好地方。
嗯，那你会发现啊，来自全岛各个角落的农产品和食品，以及深受职业女性欢迎的各种容易组装的神庙贡品，在这里随意逛逛，商品种类呢是花样繁多，可以在各种水果和香料堆中穿梭，可以不用理睬导游的服务，因为根本用不着导游。
那如果这仍然满足不了你的购物欲望的话呢，也可以往巴东市场的河对面看一看，那里呢是昆巴沙利市场，有大量的手工艺品，无数鲜艳的布料，以及装饰着黄金的戏服。那注意啊，由于购物中心开始会对商贩征税，因此呢许多摊档已经是人去摊空，那可能购物体验就没有巴东市场那么好了。克罗伯坎最受欢迎的小吃摊。
在巴厘岛，人们外出就餐最常去的就是传统的街边小吃摊，在主要的城镇每隔几米呢就会有一家，即使小村庄里呢也会有好几个。这些价格低廉朴实无华的食肆呢是一派轻松的氛围，就餐的时候你可以看着人来人往，而且常常有陌生人一起来拼桌吃饭，食物都很新鲜也各有特色，通常呢都会展示在门口的玻璃柜子里。在那儿呢，你可以自由搭配自己的米饭配菜，或者点一份餐馆的推荐套餐。
克罗伯坎呢，就拥有很多能够品尝到最地道的当地菜肴的小吃摊，非常的适合观光客。那其中最受欢迎的食肆之一呢，是一个叫做沃斯拉威西的地方。你可以在这个很有家庭氛围的宁静庭院里面找一张桌子，感受经典的小吃摊，品尝鲜美的巴厘岛以及印尼菜肴。
嗯，说到这个印尼菜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大量使用椰浆、胡椒、丁香、豆蔻、咖喱这些香料啊调味，特色十足，不能不尝。印尼炒饭呢是巴厘岛比较受欢迎的美食，里面呢主要放猪肉、鸡肉、蔬菜，饭上呢会盖一个煎鸡蛋。海鲜炒饭呢就是把肉换成虾仁之类的，这个味道和中餐的口味呢比较类似一些。
还有一个和中餐很像的叫巴厘岛特色烤乳猪，乳猪呢是会被平放在一张蕉叶之上，耳朵上插着鲜花，
嗯，
下面呢是有古朴的桌布，上面呢是有美丽的滑盖，让人啊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因为填充了许多巴厘岛当地的香料再进行了烤制，所以说这个猪肉的入口的时候并不会觉得太过的油腻，吃的时候一片烤猪皮，一块瘦猪肉，再加一口米饭，一同放进嘴里，能吃到几种食材的不同口感。
嗯，那么最后啊，脏鸭餐呢应该算是巴厘岛最赫赫有名的经典餐食了啊，就是很脏的鸭子，当然应该是非常好吃的东西。脏鸭肉呢是酥酥脆脆的，鸭肉鲜美富有弹性，很少的脂肪，在当地特有的烹饪加工之后呢，蘸上特制酱料或者沙爹酱料，这种感觉呢是十分的美味。
说到这里是不是已经心动不已了呢？那心动就不如赶快行动。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那如果你喜欢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非常欢迎大家去订阅我们的专辑。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风从海面吹过来，我的心也被暖开。风从海面吹过来，阳光洒满金色的岸，风从海面吹过来，空中飘散海鸟的呼唤，风从海面吹过来，你的裙脚在风中摇摆。你说你在北方等着我到来， 所以我背上行囊就离开啊。你说你那边鲜花还在开，所以我要去看你